我们进入但以理书第六章十六节到二十八节，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终夜尽时，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那时大力乌王传旨，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兢恐惧，因为他是永远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他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火窑狮子坑的神，整个但以理书十二章当中有两章，第三章、第六章记载神的儿女在火当中被熬炼。实际上，但以理书啊，第二章到第七章是用他们当时最通行的亚兰文所写的，这讲列邦列国的兴亡史。第二章记载尼布甲尼撒王梦到帝国的那个大象，第三章就记载呢，尼布甲尼撒王用金像来逼迫三个朋友要来拜金像，后来把他们放在火窑里面。第四章呢，是赫赫尼布甲尼撒王吃草如牛，证明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第五章呢，高傲的伯沙撒王驾崩之前狂宴，上帝改变他的历史。第六章，大力乌王疼爱这个但以理，也救不了但以理，要放在狮子坑里面。神的儿女一定会经历火窑狮子坑的磨难，但是你会发觉整个事情最后的结果呢，真金不怕火。你从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进入狮子坑火窑当中呢，可以学到四件功课，好让你真正了解呢真金不怕火。第一，世界逼迫属神的人是人间常态。二到七章都在讲的四个帝国，夹在二到七章里面的呢，上帝的儿女呢常常受逼迫，正好像马太福音十三章，麦子跟稗子混杂在一起。耶稣说：“容这两样一起长。”那信徒听到一定会问：“为什么不马上把稗子收割起来，立即行审判？”耶稣容许麦子跟稗子成长的原因大概有几个：第一个，给稗子机会。我们也常常像稗子。生命需要呢，被上帝的爱怜悯赦罪之后呢，可以真正经历到呢，被改变、被更新。稗子变成麦子，上帝给机会，因此给这些逼迫我们的这些人呢，怜悯他们，给他们机会。第二个也是给我们的好处，我们这些麦子，因为有稗子在旁边，学习仰望，学习祷告，学习呢求主怜悯他们的那个生命呢，好让我们呢更成长。齐克果说的对，幸亏我脚下有刺，好让我呢比脚下没有刺的人跳得更高。苦难以我有益，那因此第三章、第六章有熬炼，有稗子，有麦子。 是为了让属的神的百姓成长，然后我们经历到呢，真金比不怕火。因此第三章第六章所经历到的上帝如何救但以理他们这四个人，就成为被掳之后的百姓的一些榜样。沿着教会历史多少这样的苦难，初代教会就是如此，包括呢希特勒的时候呢，属神的百姓被逼迫，但仍然发觉但以理的神可靠。但是也说明呢，上帝没有完全出手，因为还没有末世上帝要彰显的时候，这世界呢不会因为改朝换代就不会有逼迫。末世耶稣还没有到之前呢，世界逼迫属神的人是人间常态。他们这几个人要经过这，我们要被上帝用也需要经过这个，才会呢人生下半场被上帝用。第二，自己越出手上帝往往越不出手。但以理书第六章并不是讲他因为欺负人家或羞辱人家的庙因此被放在狮子坑里面，这个之前呢刺青插入的所说的比勒跟大龙，比勒那就是以赛亚书四十六章第一节的那个巴比伦的神明，他们的七十个祭司是说我们比勒可以吃祭物，但以理呢凭他的智慧晚上在比勒前面呢撒了一些灰，隔天起来呢这些七十个祭司说你看看你们所献的祭物呢现在是果然是被吃掉，但以理就让王知道说其实地上的灰都是这么多人踩过的，原来是人把它吃的，不是比勒吃的，因此就拆穿了比勒呢可以吃祭物的这个诡诈。这个刺经呢是试着解释但以理受逼迫，因为后面比勒的神逼迫王说但以理羞辱我们的神，把他放狮子坑里面呢而放了七天。那这本书非常稀奇啊，说这七天当中呢上帝抓住哈巴谷很远的地方，就像以西结被抓起来来喂养但以理，因此七天之后呢但以理仍然安然健在。当时的犹太人被逼迫的时候呢借着刺青发泄里面的冤屈，但整个过程这本比勒跟大龙这个刺青为什么不放在圣经里面，因为他所记载的啊，实际上不需要劳驾哈巴谷啊，不需要这种非常神秘型的说法，更重要的他矮化了上帝的能力。最大的问题是他描绘了被掳的百姓以恶制恶的心里面的渴慕，这跟但以理书第六章不一样。但以理书没有抱怨，他没有说有哈巴谷来帮助他，他也没有呢用借着吃祭物的诡诈来揭穿他们的计谋呢来羞辱他们。第六章就发觉呢，你留意不要变成现世报，要帮上帝出手，要在世界上建立完全的公义，要来平反，要来替上帝报复。你不要像摩西40岁的他用拳头想推翻埃及欺负他同胞的不公平。上帝不用人的方法，上帝不用比勒跟大龙的方法，上帝也不要让被掳巴比伦犹太人用反动的方法，乖乖70年等候上帝熬炼。原来这本书第六章跟第三章在提到自己越出手上帝往往越不出手，你需要上帝，不要像摩西用拳头，自己有爱同胞的爱，但这个爱呢不能救同胞脱离法老王的辖制，你需要80岁的摩西见到上帝在西乃山向的显现，用神的方法不是用人的方法。因此你受到任何逼迫，就像但以理被放在狮子坑的时候呢，四个字，等待忍耐。不要用人的方法强逼上帝出手，不要用人本来取代神本，要仰望上帝，要学习忍耐等待。就像但以理跟三个朋友，他们没有自己出手，三个朋友呢在三章十六节，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使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我们不屈服，但是我们也不出手，我们呢顺服王，你看着办。 当然尼布甲兰撒王非常愤怒，向这三个人变了脸色，加火加炭加热，要把这三个人熬死。三个朋友跟但以理一样，那种冤屈跟他无关，却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受逼迫。经历到呢，你有火临到你的时候，自己越出手，上帝往往越不出手。第三，自己越不出手的，上帝就必出手。交托的，仰望上帝的，祷告上帝，深渊在上帝，上帝就必出手。三章二十三节记载呢，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当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摩西说，我捆起来丢火里面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说，是啊，是三个啊。王说，我怎么看到第四个人没有捆绑，还在火中游行，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他们不出手，上帝出手。还有另外一本圣经呢，就叫苏沙拿，就在第三章二十三、二十四节插入三童歌，一长的祷告，祷告说，上帝啊，将耻辱和羞愧降给那些迫害我们的人吧，解决他们的强权，粉碎他们的力量。那当然是士经在被掳之后到耶稣这段时间写的，是给被掳的百姓疏解他们的冤屈。是的，神的儿女可以像那三童歌里面所说的，可以伸冤。三个朋友并没有用咒诅的方式来咒诅这些害他们的人，但以理也一样，他并没有求王说明我没有任何过犯，王已经下了禁令，只好顺服，因此呢就下到狮子坑里面。王整夜不能睡觉，王不听音乐，王爱你，但王呢被设计三十天，这个预喜的这个命令呢，王无可奈何。你会发觉呢，依靠人呢是很枉然的，依靠王子也是枉然的，到一个地步王都不能帮助你。但以理没有怪他，但以理呢没有出手，但以理说愿王万岁，然后接着说上帝出手，因为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我在神面前是无辜，我在你面前也没行过亏损的事。王就很喜欢，最后是王自己出手。六章二十四节，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还没到狮子坑，结果呢狮子就抓住他们，也就说上帝帮忙平反。第六章就发觉呢，跟第三章一样，你越仰望上帝越顺服神，你会发觉最后很奇妙被拯救。然后呢，仇敌呢是上帝透过他们的王来审判他们，恶人受罚。最后的结果呢是第三章跟第六章的王都称谢上帝，原来不出手的结果是上帝出手，透过人间的这个政权。第四，火窑狮子坑是熬炼信心的管道。但以理从狮子坑里面走出来，生命被熬炼，然后进入第七章先知的角色，开始预言神国的事。他前面的熬炼是为了下半场。记住一个原则，钻石是高压压成的。宣信博士就是宣道会创始人，他说，当上帝试验你的时候，正是你试验他的应许是否真实的时候，而且呢可以要求他照着你的需要试下他的应许。熬炼的时候呢，抓住神，仰望神，信靠上帝。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受逼迫的帮助我们四个属灵原则，当被诬告受苦的时候，信靠上帝的拯救；被不公平对待的时候，等候神的辩解；当被陷害虐待时，让上帝来报复；当为义而受委屈的时候，让神的名借着你得荣耀。因此求主帮助你呢，狮子坑火窑是真金不怕火的最好的属灵学校。华人信徒传道人长子同工，上帝在各样熬炼当中要帮助你，好让你经历他的全能，经历他的慈爱，经历他的信实的 然后要被上帝用，求主引导你。我们低头来祷告，求亲爱的主帮助我们了解，人间不可能有乌托邦，只有十字架才是我们避难的地方。帮助属神的百姓在各样的患难当中学习仰望、交托、赦罪，求主怜悯我们，更多忍耐等待，好让你的名在整个过程当中得到当得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